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又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段他的话语。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是出自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也会把经文投影在上面。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读。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话语。主啊，今天孩子在这里，真的是祈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用你的话语感动我们，更新我们，求你保守孩子的嘴，让我所说的可以没有错误，可以准确。主啊，孩子也特别祈求，如果在座的还有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也愿意今天的信息可以让他们可以认识你，听到你的福音。我们已经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也愿意我们一起借着今天的信息共勉，在你里面成长成圣。主，就请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保守接下来的分享。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耶稣出来传道的初期。我们知道耶稣前30年是在家里做木匠，30岁以后开始传道。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耶稣传道的初期，他刚刚招募了12个门徒，他也已经讲过很多的一些道，然后行过不少的神迹。那如果我们读过路加福音第七章，其实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前35节就讲到耶稣行了不少两个很大的神迹。一个是有一个百夫长的仆人病了，那百夫长托人去求耶稣，耶稣没有亲自的去治那病人，就远程的把他给治愈了，颠覆了当时那些请他治病的人认为他仅仅是个医生的那个观念。然后呢，接下来那个神迹更了不得，就是耶稣在路上遇见一个殡仪队，就是有一个寡妇， 他没有别的亲人，只有一个儿子跟他，只唯一一个儿子，结果那个儿子还死了。那这个是一个那寡妇儿子的殡仪队。那耶稣看到这个情况就动了慈心，竟然让他那个儿子死里复活了。所以我想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耶稣应该在当地加利利一带已经是小有一些名气，因为大家知道他行过这么大的神迹。于是呢，这里就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要请耶稣吃饭。我想在圣经里面讲到法利赛人好像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对不对？如果甚至到今天我们也常常用法利赛人来形容一个人的伪善，对不对？就是说他说一套做一套，他表面一套，他祷告都是要给人看的，他心里不敬虔神。但是我想我们读今天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就是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伪善的。很多的法利赛人他是真敬虔，他是真的是渴望得救的，他也是不能说是得救了，至少是渴望能够通过自己的那种敬虔的行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的，他是真敬虔。那圣经里面举个例子，保罗在信主之前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保罗是一个热忱的，在按照法利赛人的方法追求神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想大家不要把这个法利赛人觉得他一定是一个伪善的人，他很可能是一个很敬虔的人。然后呢，他要请耶稣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我今天我在网上找到这个图，我没有找到他的出处不然的话可以会打上。但是呢他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个景象，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故事的情形。当时呢，如果一个主人要请客人吃饭，他们往往是在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场地，比如说在院子里或者家里，但是门是敞开的。也就是说不仅客人可以来，那个村里面的人也可以过来听一下主人和客人之间的交谈。那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这个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当时是宗教和政治的领袖，他们往往是律法老师，就是说是教导人如何来追求神的。所以呢，我想在他们听到了有这么个人物耶稣在讲道还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他们很可能很好奇，想要看看掂掂他的分量，这个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恐怕不是因为他把耶稣当作一个贵宾，而是更像是说找几个朋友伙伴一起来，我们来掂掂耶稣的分量，看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图，就是有好几个这样的穿着白衣服的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法利赛人。然后呢，这故事就讲到了这时候呢，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这里很有意思，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就心想，谁不是个罪人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都是罪人，为什么偏偏要说这个是个罪人呢？其实传统的解经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说这个女人是一个性工作者，就是说她是一个妓女，她是一个口碑非常不好的，只是说她没有直接这么讲出来，这是传统的解经认为，她是一个在当时的城里面，在一般人的眼中觉得有点鄙弃的一个人，她做的是不光明的。然后呢，就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听说耶稣要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他就来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我们看到这个图当中，这个靠在耶稣脚边的这个穿黄衣服的女人，恐怕就是描绘的这个罪人。他不仅来了，他还不是空手来的，他拿着一个沉香膏的玉瓶，我们在图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脚前有一瓶小玉瓶沉香膏。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沉香膏的玉瓶按照我们的翻译来讲的话，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大概那个价值可能是三四十两银子，那一个人的工资可能是三四两银子一个月，一个男工，那可能也就是十个月一年的工资可以买那么一瓶这样的香膏。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今天的折算，你可以想象可能就是一个价值大概3到4万美元的一个一瓶东西。他拿着这瓶玉瓶来了，然后呢他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他不是被邀请的客人，他恐怕也知道别人的眼里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所以他没有说是那种 很趾高气扬的来到耶稣面前，而是靠着耶稣的脚前。他不停的在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他就用头发来擦干。我们看到这个图中，这个女人用头发在擦耶稣的脚。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没什么，好像头发就是最多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怎么拿自己的头发在擦耶稣的脚呢？那擦得干吗？但是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的话，我们就知道头发这件东西在他们的眼中是极度的一个个人的隐私，一个宝贵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图中，除了耶稣和这女人以外，没有一个人的头发是露在外面，特别是女人。如果是当时的妇人，如果是在别的男人面前把头发散开的话，男人就可以休妻，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隐私的，这是一个不应该公开的一个部分。但是呢，这个女人呢就把她自己的头发散开为耶稣来擦脚。所以我觉得这个图真的是我非常喜欢这幅图，因为这个艺术家他，你看周围的人都非常非常惊奇的看着这个女人，因为她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一方面是因为她拿着一瓶几万美元的东西在给耶稣擦脚，一般都是用来就这极宝贵的。当时的人，我听那个有一个牧师说 Tim Keller 说，他说当时因为在沙漠当中，其实不像现在我们每天可以 shower 可以洗澡，当时的人是没那么容易洗澡的，所以呢身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有那个财产有那个能力，可能就会在身上挂一瓶这样的香膏，可以作为一种香水的作用的。但是对这个女人来说，她绝对不是一个富翁，她这瓶东西很可能是她所有的最宝贵最值钱的东西。所以那些周围的那些几个法利赛人，包括那几个边上的妇人是在服侍他们的几个仆人，都是以很惊奇的眼光看着他在做什么事，对不对？然后他还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然后用那个宝贵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我们可以看见，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哇，她这个女人真的是很爱耶稣，她真的是很，她一定是之前听过耶稣的道，或者被耶稣的话语或者行动行的神迹感动过，被摸着了他的心，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真的是就是完完全全的到他面前。这里这幅画当中还有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艺术家真的是画出了很多细节，就有些桶，我不知道这些桶是具体做什么，但我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家中会有一些桶放在那里是装水的，那个水是用来给客人洗脚的，因为当时在沙漠里面，你穿的鞋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包裹的那么严实，一般到家里的时候人的脚都会有点脏，所以如果一个主人如果要款待这个客人的话，第一步就是让这个客人先把鞋给脱了来洗脚。他有些细节我们待会儿会再提到，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女人不是用那个水在给他耶稣洗脚，是用她的眼泪在给耶稣洗脚。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那法利赛人他看到了这个情况以后，他心里的想法不是说哇这个女人到底为什么这么爱耶稣，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他说这个耶稣这人就是这耶稣如果真是个先知的话，那他必然知道这个女人是干什么勾当的，那他如果知道这个女人是干什么勾当的，他怎么还可能让这个女人贴着自己的脚来给他抹香膏，来用头发来让自己的头发来给他擦脚呢？也就是说，首先他显然他最充其量就是在掂量耶稣可不可能是个先知，他当然没有想到说耶稣是弥赛亚，是神自己，但是他可能就是说，而且他可能心里已经我想结论了，就是说看来这个耶稣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他心中有一个公式，就是说神是在特别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犹太教当中法利赛人尤其了，因为神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是极端神圣高大伟大在那里的。首先他们是对，如果说首先耶稣道成肉身，到变成我们中的一个，到我们中间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特别是变成一个木匠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尊贵的君王，对不对？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理念，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见了很多描述，就是一个人见了神的面都很害怕，自己要死了，因为知道自己不配见神的面，然后我见了神的面我就是要死了。甚至说每年献祭的时候，大祭司进那个至圣所献祭的时候，身上还要绑一根脚上还要绑一根绳子，为什么呢？因为说如果有罪冒犯了神，那神可能就把大祭司击杀了，那别的人也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能进去，所以就把他那个绳子把他拖着脚把他尸体给拉出来，对不对？我们这是旧约里面都有记载的。可见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如果一个不要说神了，就是一个先知，也就是说是一个神派来跟我们讲话的人，跟一个跟神亲密的人，都不可能允许一个这么龌龊的人，一个罪人来贴我这么近，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种想法很普遍，也体现了一种这种想法，其实说白了就是人要足够好才能够得到神的满意，才能够得到好处。其实我把它这里叫做管它叫一种加减式法，加减法式的宗教思维。为什么叫加减法式呢？就是一个人会做很多好事，也会做一些坏事，那做好事的话你就在神面前加分了，做坏事的话呢你就在神面前减分了。好，你到最后死的那天，到神面前那天，神给你做把一生当中所有的加减给你算一下，看看你是正的还是负的，或者说看看你有没有到六十分。你到六十分好进天堂，你没到六十分好你完蛋，对不对？你下地狱。其实这种想法很普遍，基本上这个世界上大凡宗教基本上或多或少是这个理念，比如说伊斯兰教也是这个理念，就说你如果很敬虔，你不停的拜阿拉，你祷告，那阿拉就觉得你好，那你也可能会犯一些罪，这些是阿拉不喜悦的，那最后呢如果你足够好了，你就可以进天堂。那佛教也是如此，对吧？你要积德，你要做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当中有一个因为在人因犯罪跟神隔离了以后，总还想回到神那边，但是人总是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回去。但是这个加减法式的宗教思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做够了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就是一辈子不停的在做好事，对人好，把什么都奉献了，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够不够好，对不对？但其实我说了一些其他宗教哈，我们基督徒，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信主之前是很有这种加减法式的思维的，但是信了主之后感谢主让我意识到这个不是神的道，但是呢老我的一些毛病时常会冒出来，对不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思维，比如说有的时候会以侍奉多奉献多来为自己称义，然后如果侍奉少了奉献少了，觉得就有一种很强的负罪感，觉得好像不行了，我这样怎么行呢，对吧？但是其实这就已经是有一些拿侍奉和奉献来称义了。那还有一种呢，我觉得也是比较普遍，至少我自己身上，就是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陷阱，就是要以打败罪来称义，就看到自己一些软弱，然后呢自己跌倒了，然后总觉得自己如果不把他这个罪克服了打败了，我就没脸见神，我没脸见神他怎么可能接纳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呢？我有的时候遇到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疑问，对不对？就是我为什么信主了我得救了，为什么还是这么糟糕，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也有在做这种加减法，好像我必须要打败了我生命当中的那些罪以后，我才能够到主面前得救。那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加减法式的逻辑呢，就会产生一些批评论断。这种批评论断不只是对别人的更多是对自己的。那我们人就会在两种极端当中游离，就是一种极端就是自我感觉很棒，今天我做得好了，我觉得哇我自我感觉很棒，那明天我跌倒了，我又陷入一种对自己极端的不满和无法接纳，就是我觉得我怎么又这样，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我这里有个故事，也是听另外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我先讲上一半 哈，就是说，有一个弟兄，这是应该是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有一个弟兄在从小在一个教会长大，然后呢，那个教会里面对他的教导呢有一些偏差，为什么呢？他就跟他那个教会是也是一个非常看重传福音的教会，然后呢，那个弟兄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去热情的传福音，你如果不热情的传福音，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后呢，这个弟兄他有一个偶像，他有一个，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偶像，其实我们拜的看重的东西很多，但这个弟兄呢，他有个软弱，他一个软弱就是他特别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是与神的道是逆流而行的。如果你去热情的传福音，你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你会被排挤，你会被耻笑，你会被 you know, 就是会被世人看，就是可能会嘲笑你，会鄙弃你。但是这个弟兄呢，他因为他特别在意他周围的朋友啊什么对他的看法，所以他真的是做不到去热心的传福音。然后呢，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说，你如果不热心的传福音，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陷入一种真的是没有办法自拔的一种境界，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苦闷，他就觉得自己也不是基督徒，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传福音，他做不到，他怎么都做不到，那我怎么办？这个故事的下一半我接下来待会儿再讲，等我讲完了耶稣的话，我再想后来发生的时候。那所以说稍微总结一下，这加减法师的思维呢告诉我们说，罪要被打败了我们才能得赦免。但其实呢，我不知道，我自己都是很有这个经历的，但是其实神告诉我们是罪得赦免了才能被打败。有一个牧师说的总结的一句话叫 Only defeated sins can be defeated， 只有已经被打败的罪才能被打败。如果我们没有先认识到这一点的话，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打败我们生命中的很多软肋的话，哇，这真的是很痛苦。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做不到。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很简单，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只要认，我们是真诚的认了我们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会待会儿会讲到说，为什么他是公义的，他会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是神的应许，罪只有被赦免了才可能被打败。我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次布道会，我忘了是哪一位牧师了，但是他讲的这个故事我也是深刻的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所以我因为好多年了，所以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听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台湾的，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小偷，他是一个惯犯，他就是偷了很多很多就是偷了很多东西，就是一个惯犯，然后坐牢啦什么，就是一个惯犯。然后呢，他听到了福音，信主了以后，他就很喜乐，然后每天他就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有一天他出去信主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一天出去一天回来的时候呢，肚子很饿，他看到呢路过一个卖包子的商贩，他当时很饿，他兜里又没钱，他技艺高超啊，因为他是惯犯嘛，偷个包子不在话下，就嘣偷了两个包子，然后就吃了以后。他说他那天晚上那个小偷就心里特别特别的懊悔，他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信主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还会去偷东西，我是不是没信主，我是不是，然后他就带着这种苦闷好多天，最后终于到牧师面前说，你看我这信主，我所谓信主了，我还居然又偷东西了，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然后那个牧师跟他说，你以前偷那么多家的钱，你都没有心里面有任何疙瘩，你现在偷了个包子你就懊悔成这样，痛悔成这样，我看你是真得救了。感谢主。 所以我想也是帮助我们，如果在软弱在生活当中还是有软弱挣扎的，千万不要觉得说因为我又跌倒了来怀疑神的救恩，因为本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多棒，我们这里做的不是加减法式的拯救。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回应这个法利赛人的，这是西门。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耶稣其实看就是很幽默，耶稣很幽默，因为那个西门在说，如果耶稣他是个先知，他肯定知道这个女人心里想什么，然后耶稣没有回答说这女人心里想啊，女人是怎么回事，但是耶稣直接就告诉你，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然后呢我就针对你这个情况，我来跟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极短，就几十个字而已，20-30个字，我觉得却道出了福音的真谛。他这里讲到了两个概念，是与加减法式的那种得救逻辑是格格不入的，一个就是那个无力偿还的概念，对不对？因为他说有两个人都欠了一个债主债，然后这两个人都是无力偿还的，我想那法利赛人恐怕不会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做一辈子好事都是不可能得救的，不可能因为这个得救，无力偿还的，那谁还会去做这样的事呢？所以当我们有加减法式的思维的话，我们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是有力偿还的， at some point 只要我做得够，我可能不知道多少是够，但是我应该是有能力，只要我做一个足够好的人，有能力来偿还的。还有呢，就是一个恩免的概念，他说这个债主，这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不那么多了，对吧？他说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他们无力偿还，开恩免了他们的债。所以这个也是在加减法式，加减法就是严格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怎么可能说一个人坏到了极点，哎，一笔勾销，开恩免了他的债呢？我想这两个概念是对西门是有很大冲击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不知这个西门听的时候会不会想，我在读的时候是有想到说，耶稣这里说两个人，一个是欠一个人50两银子，一个是欠了5两银子，大概什么概念？我刚才说了，一个人工资可能3到4两银子一个月，可能5两银子可能就是几千块美金，50两银子就是几万块美金这样的概念。他说到底谁是欠了5两，谁是欠了50两呢？我想西门如果说，你如果硬说我是那个要欠钱的，那我估计是我是那个欠5两的，那个女人可能是欠50两的。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我不够坏怎么办？我不是杀人犯，杀人犯欠的神更多，那他得了恩免以后，他自然更爱神，我没坏到杀人犯那么坏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逻辑可能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待会儿会看耶稣另一个故事讲的另一个故事，我们就会更明白。但我想这个可能不是说我们的行为有多好有多坏来衡量说我欠了神5两还是50两银子，更多的可能是说我们到底认识到自己有多糟糕，我们到底认识到自己神赐白白给了我们多少的恩典，我们到底有没有看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欠了神很多很多的债的。我这里用另外一个马太福音，耶稣也是一个关于债主的这预言哈，也是耶稣讲的，跟大家讲一下，这那边就讲的更清楚一些。那个原文的上下文呢，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要宽容，要原谅别人。但是这个故事怎么样呢？耶稣就说，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谓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匍匐拜地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哈，1000万银子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5两银子如果是 如果我就算他是50两银子好了，一个人还挣不到50两银子一年。就算他50两银子是一年的工资的话，1000万两银子也就是说是一个人20万年的工资。与其说1000万两银子，神其实在说无穷大。用你的那人一点点的能力，你要积蓄你一辈子来偿还我，那是不可能的。你欠我是无穷大，明白吗？然后呢，但是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似乎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似乎也没有意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欠的神有多大。为什么？你可以看出来，因为他说将来我都要还清。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哈，我给他算了一下，如果折合成今年的算20万元，就算一个人一年工资3万美元，那1000万银子呢，也就是6000亿美元，也就是比尔盖茨加巴菲特加 Jeff Bezos 加起来。好，如果我有一天欠了一个人6000亿美元的话，我会跟他说将来我都要还清吗？我是从哪里来的自信？我可以翻盘，我可以给他翻回来6000亿美元呢。但是这个人就很有意思，他说主啊宽容我，他宽容我还是有原因的。他宽容我不是因为说主啊我真的是没希望了你来宽容我，他说主啊宽容我，因为我将来都要还清。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主仍旧宽容了他。这里说到说这仆人的主人他动了慈心，赦免了他。这慈心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显然不是因为他讲的后半句话，说我将来都要还清你，我欠你的6000亿美元，而是因为这个主人看他有慈，主人对他有慈悲怜悯，愿意来白白的把这个恩给他，免了他的债。所以说我想从这个6000亿美元，我只想说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到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称义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坏到不能靠神的恩典来得救。就是你欠了神6000亿美元，或者说你坏到，其实我们欠神的多到我们生命当中能做的坏事加不了太多到那上面去，没有一个人是坏到神不能来因着他的救恩来使我们得救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罪，我们的人进在罪里，罪使人瞎眼。为什么瞎眼呢？首先当我们在罪里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欠了神多少债。我想如果这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欠了神，欠了这个主人6000亿美元的话，不会有这种自信吧，不然真是疯了。他可能真是没意识到他欠了多少债，然后呢他也看不见神这样开恩免他自己付上的代价，我们待会讲到。但是我想说这里说故事当中是一个王，我想一般王管，即使是所罗门王，6000亿美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吧。哪个王可以就白白的就说哎没关系我给你，没有吧，恐怕是自己很多的一部分吧。但是我们待会会看到其实神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更大，因为这样我们也看不见十字架上彰显神的爱。我想说我们就想象一下，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他还创造了我们，要爱我们，要把永生赐给我们，把最美好的赐给我们，一个无穷大的主来爱我们。但是呢我们说我不要，我宁可要靠我自己的能力，我将来都要还清你。我们看不到，如果我们浸在罪里，我们是看不到神要为我们付上的代价的。因为神为了让我们免去我们这个罪的代价，他要自己来，他要让他的独生爱子到我们中间来，让耶稣到我们中间来。他虽然没有犯罪，却要因着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却要因着我们的罪受鞭伤，被钉死，被人世人唾弃，甚至说是被我们，是被我们世人，我们这些人钉死。我们看不见在这个十字架的壮举当中彰显出的神的爱，他得是爱到我们一个什么程度。我最近几个月我人生当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我当爹了，对吧？所以之前说父爱都是理论派的，对吧？最近对有实践。我记得那个 上个月，因为我们家宝宝他睡眠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决心说要给他进行睡眠训练。好，进行了三天的试图进行三天的睡眠训练，那宝宝哇哇哇哭，哎呀，我那个心在滴血啊。然后结果过了三天以后，陆瑶跟我说，三天效果很明显，宝宝睡眠没有变，你变成了一个慈父。所以我真的是能体会说，如果我们这样爱心那么有限的罪人都如此的疼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神要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受如此大的苦痛，因为是要免我们的债，他不是白白的。我之前几年前我在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就讨论到耶稣上十字架，他跟我说耶稣上十字架肯定很容易。我说为什么？他说耶稣是神呢，耶稣是神，他也知道他三天以后要复活，他只是上去那么溜一圈。如果我上十字架我会很痛苦，但是耶稣上十字架一定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很容易。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承担我们世界上所有人的罪，他与父隔绝下了地狱，他在十字架上高呼，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他是极为极为痛苦，这是一个极大的代价。但是如果我们在罪里面的话，我们看不见，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代价有多少，也自然就无法理解在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神给我们彰显出来他的那种奇特的爱，是用世人的逻辑无法理解的。然后呢，我这个故事我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大家熟悉经文的话，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这个故事没完，因为这个人他欠了那个主人1000万两银子，但是呢主人开恩免了他，然后大家知道他做了什么，他跑出去碰到一个伙伴，那个人呢欠他10两银子，可能几千块美金啊，也反正就是几个月的工资而已，几个月的工资三个月的工资吧，算他三个月的工资而已。然后那个人呢也是求他说，他首先在那个人求他之前，他就先上去揪住他，掐住他喉咙了，已经，你欠我十两银子啊，然后你把所欠的要还我，为什么？你理亏啊，我有理啊，你借了我的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我是按照法律在办事啊。他说他的同伴就扶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说的话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我将来必还清，这回还真能还清，只是欠几个月工资，苦几个月应该就能还清了。他说我不肯，他说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有的债。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活出有恩典的生命，就这样。因为我们如果沉浸在一个加减法式的人生当中的话，那就是你有没有理，我不该吃亏，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亏不吃，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看不见恩典就会带来两种，一种是莫名的自信与自卑，就是我这里括号里打了一个自卑，一个就是你看不见恩典以后，你觉得我已经做得不错了，你就会有自信。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一定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又会陷入极大的自卑，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那么烂，这就是没有恩典，没有看到神恩典的带来的问题。那接下来呢，他还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说，如果看不见神的恩典，也就没有办法活出有恩典的生命，没有办法对我们周围的人真的有爱心，真的愿意宽容。最后呢，如果我们看不到恩典一辈子的话，那我们就会错过神的救恩，对不对？我给大家举个这个故事，是1830年发生了一个案件，就是有两个人他们抢劫油车，就是不是运油的车，是运邮件的车。你可能今天很难理解为什么说会有人抢劫运邮件的车我也比较难理解，但是在当时的情况当中，可能抢劫运邮件的车里面可能有值钱的东西，对不对？有两个人，一个叫 George Wilson， 还有一个人first name 我忘了， last name 叫 Porter。 当时的法律极为严格，你抢劫一个邮递员的车，哈，绞刑。这是当时的法律，1830年。 那他的那个 porter 呢就给绞死了，他的伙伴就给绞死了。然后这个 Wilson 呢，他有一些朋友，他这个有些朋友呢还是有政治影响力的朋友，然后这些人呢就去为他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求情， Andrew Jackson 那个杰克逊总统给他求情说，你就因为总统是有权利特赦犯人的，就是说你把这个犯人给赦了吧，他就是抢了个油车，他现在可能也认识到错误了，你把他赦了吧。好，那个 Andrew Jackson 就把他给特赦了。哎，但是这个 George Wilson 说，我不接受，我要上诉，我不接受这个特赦，我要翻盘，我不接受这个特赦。结果这个案件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下来说特赦只有接受的特赦才成效，所以继续侥幸，他就死了。我们在笑，我们觉得这个很可能是一个这多可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想我们要警醒的是，我们面对神可能在犯同样的错误，只是说在那个故事当中绞刑是多么的生动，我们看不到地狱比绞刑的更恐怖。如果我们看到地狱比绞刑的恐怖的话，我们就不会像他那么傻。那耶稣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耶稣接下来转向那个女人，我们也看到说耶稣会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得恩免得救的人，他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他这里有几组对比，我这里用紫色的和红色，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他说他先告诉这个西门你没有做的事情，而且耶稣对西门的要求这里讲的还没有跟他讲的这个还不是说用神的标准来评价西门，而是用西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你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你自然知道犹太人接待客人的礼节，你做到了吗？我到你家里来，你连脚都没有给我洗，你难道不知道犹太人有客人来家里要洗脚的吗？犹太人有客人来家里你要给他亲嘴的吗？你连你自己的标准都没有做到，要用油来抹客人的头吗？但是这女人是做到了什么？每一项都是远远远远超过你的律法。按照礼节，按照规矩，你应该给我洗脚，这女人用眼泪来洗我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来抹干我的脚。按照礼节你要来亲我的嘴，这女人连我的脚都不亲得亲。按照礼节你该用油来抹我的头，她用香膏比油贵得多的东西来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如果耶稣就是告诉这个人说，如果真正的得救，真正的看到神的恩免得救的人，他会发生一种从里到外的改变。这个改变是把全身全人交给主的，因为你想想恩免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欠了一个人6000亿美元，你是要赔上所有的，他说免了你，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就是说你这辈子不论做什么都是主的，而且你不论做什么也不可能偿还主给你的恩典，你就是主的人了，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给主的回应是远远超过律法的。如果我们真实的认识到救恩多宝贵，我们就不会那么 struggle 说我是不是该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太少了，真的十一奉献太少了。如果我们真的说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我们的时间，我们就真的是愿意摆上，因为我所有的时间都是神的。所以耶稣这里我看到他说的这女人的表现，其实表现出四方面的改变，我稍微总结了一下。一个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谦卑的态度这里没有讲到，但是之前这里也有讲到了，就是这个女人是挨着耶稣的脚，她极为谦卑的，她并没有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好像很招人眼目的一个人，他是极为谦卑的态度。我就在想我自己说信主这么多年了，我在谦卑上成长了多少，我是不是在侍奉当中，在跟同工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是觉得我的意见是对的， 我是不是还是要觉得我的侍奉方法是最好的？这就是骄傲。这女人也另外一方面的改变，就是她真的是有深刻的感动，她的眼泪可以湿到耶稣的脚，这眼泪，我想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恩典的话，我们有很多东西会感动我们，一是我们的悔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真的是如果没有神，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是欠了多少的债，还有就是我们的感恩，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在信主之前没有完全不认识到这一点，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能力打拼来的，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还有就是全然的到主的面前，这个女人把自己的头发散开为主洗脚。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禁区是不要神进来的，我自己要掌权的？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软弱不一样。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我们看为极为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安全感的来源，我们不愿意放手交给主的。这个女人把她最宝贵的香膏献给神，我想这是她所有东西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有没有这样？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真的是也是在反省自己，因为有些东西我真的是还没有献给主，因为我发现最近就发现这些年以来我有点强迫症，就是做事的时候有一些完美癖，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觉得自己肯定觉得万无一失那种。但是这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你自己想一想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不太愿意有 uncertainty 交给神，就是说我喜欢控制，这个造成的结果也是让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我大部分的不喜乐是来源于这个的，因为你工作当中这个你会变成工作狂，你理财当中这个你就变成守财奴，或者说你就变成在投资啊什么当中你会花很多精力去那个，因为你要万无一失嘛，世上哪有万无一失的投资，对吧？那就是你生命当中它会 spill over， 就是它会渗透到你生命各个当中。如果你不是像我就发现如果我生命当中有重要的东西没有愿意交托给神的话，它会慢慢慢慢侵蚀到我生活的各个方面，然后会使我的生命陷入到一种与福音不相称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就说我们借着这个耶稣给我们的提醒来反省，也来检查自己，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偶像。每个人可能不一样的，这是我的软弱，有的人可能是对感情，好像我一切的安全感都是从一段稳定的感情上来的，如果我没有一个配偶，或者说我没有一个女朋友男朋友，我就心中会很不安，我这辈子就没盼望了，这也是一种偶像。因为所谓的偶像就是你任何你心目当中取代神该有位置的那一样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不是说你一定是拜个佛就要拜偶像，而是说你如果我对东西的控制是给我的偶像，是给我安全感的东西，那它就是我的偶像。如果感情是你的偶像，是给你安全感的东西，感情就是你的偶像。如果钱是给你安全感的东西，钱就是你的偶像。只要你有任何一个圣经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赶紧借着今天的经文看到神恩免来祷告，求的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生命可以翻转，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耶稣这里讲了一句总结的话，真的是很有意思哈。中文的圣经会引起歧义，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这句话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费解，因为我们来读一下，耶稣就说我告诉你，耶稣对那个西门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句话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很好几年，我读到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句话上半句和下半句的逻辑似乎是相反的。第一句说他的罪被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后半句说那赦免少的，所以他爱就少，这个好像因果关系不清晰，耶稣是不是脑子不清楚这个时候？但是其实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问题，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如果你看英文翻译的话，它就不是这么翻译的。英文翻译的话，其实这个因为代表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代表因果关系的因为，就是因为 A 所以必发生，这是因果关系。还有一种是代表证据证明，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你吃饭了，因为我看见了，不是因为我看见你才你是吃了饭，而是因为我看见了，我知道你吃了饭。所以在英文的圣经当中，常用的英文翻译当中都是这样翻译的，就是说他许多的罪赦免了 as is shown， 就是在他那么多的爱中得到了彰显。所以这个因为是这个意思，就是他 her love is great， 就是因为他我们看到他爱那么多，我们知道他许多的罪都被彰显了，他真实是看到他欠了神多少，并且是接受主耶稣给他的救恩，所以带来的他生活如此的改变。而你，他告诉你说赦免少的，因为你还是抓住你自己加减释法的得救逻辑，你所以你的爱少，你的生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然后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这里就我最后总结一个我们基督教得救的福音，所谓的福音的核心的道理，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白白的付上了罪的代价。这个罪的代价，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一定要白白呢？因为这个罪大到我们一辈子不管我们做多少事做多少好人是不可能还清的。如果可以还清，那我们就有 option B， 我们有第二个选择可以走，但我们现在是没有那第二个选择，因为我们是还不清的。我们看得到看不到这一点是不一定，有的人看得见，有的人看不见，但是这是一个事实。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靠神的十字架的救恩来得救，而因着我们相信十字架的救恩，相信耶稣得救了以后，神的灵必然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使把我们的生命翻转，带来远超过律法十倍百倍的变化。真正发生生命变化的人就不会再就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在我不可能不应该这么说，不然的话我觉得好像大家觉得好，那我怎么做不到，我是不是不是我不大家可能也有生命变化，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发生了生命的变化，我们会看到生命当中在各个方面我们逐渐的借着神可以战胜有一些罪了，并且可以战胜的很喜乐，而不是那种很痛苦的很苦闷的那种整天在罪里挣扎。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神说我们得胜成圣的那个过程是一辈子的，也就是说到我们见主面之前那一天，我们一定还有没有完全战胜的罪，但是当我们见神的那一天，他会使我们完全的圣洁。那我就把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上半段讲完，就是那个怕传福音的弟兄，因为他信有个偶像，他的偶像就是他特别怕别人对他就是说对他的看法，别人嘲笑他，特别在意那个。那结果后来呢，他就遇见了一个牧师，他就跟那个牧师说了这个情况。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担心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传福音。那牧师说 It's okay， 他爱你，他赦免你。然后过了两个月以后，有人就来找那个牧师，那说你跟那个弟兄讲了什么，因为他现在逢人就传福音，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个救恩的先后顺序要明白。最后耶稣对那女人说，这些人就震惊了，说哎呀，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他当然不知道耶稣就是神自己。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说你的信，什么叫你的信救了你？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区，我们觉得说信心大救了我，信心大救了我还是加减法式的人生，我要信心大我才能得救。不是的，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大，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信对了对象。就像戴德生牧师有一句话我觉得很给我提醒，他说你需要的不是伟大的信心，你需要的是相信一位伟大的神。 Tim Keller 牧师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很生动，他就说有两个人爬山，有两个登山的人爬到山顶 OK， 然后爬到一个地方没有到山顶，爬到一个地方没地方踩脚了， 然后他们看到有两块石头可以踩脚，一块是看上去都好像可以踩，但又不确定。然后呢，这两个登山的人，一个就信心很大，说我知道这块石头踩上去一定可以登上去，我们一定会脱险。然后他嘣一下踩上去，掉下去了。还有一个人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块石头能不能救我，但是我信心真的太小了，但是我愿意这么踩一下试试看，嘣一踩他就上去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得救，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信的是那位伟大的神，他会建立我们的信心，他会用他的圣灵更新我们，我们的信心会一点点的长大在他里面。但是我们得救靠的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大，而是因为我们信对了对象。所以我们即使如果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软肋，还有很多的罪没有被对付，我们愿意来对付他，我们也可以像这个耶稣对这个女人说的，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们不用心里面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堪而没有办法继续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在面对，我就在思想，因为我刚才讲到我自己发现那个有一些强迫症的这个软弱哈，我在想说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罪，有一些软弱要对付的话，其实对付这个罪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的跟它迎面而上，因为你会越陷越深，试探往往会使你越陷越深，你跟它越死磕，你越发现自己软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要对付罪，但是我们在对付罪之前，我们先要就是奔向耶稣，跟他有这个美好的关系，把我们自己浸泡在福音里面我想从一点点的应用，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真的是从每一天的高质量的跟神独处的时间开始，我们有没有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我们有没有向神祷告，有没有好的灵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战胜罪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如果我们有每天仰望神的话，那我们就我们的生活状态就从那打那不可能打赢的仗，靠自己去跟罪对抗打不赢的仗，变成了那靠着耶稣已经打赢的仗。所以我最后就用这个歌的歌词，这是个很有名的歌了，它原名叫《属天眼光》了。这个歌词我是非常喜欢虽然最后一句的翻译中文翻译我觉得不是非常准确，但是他真的讲得非常的生动，他说你心灵是否困倦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生命便更自由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显为虚空。他最后一句英文原文是不是虚空，而是说 strangely dim， 也就是说世上的事情，那些原来会吸引你的，你觉得你非常渴望的那些很光荣耀的那些东西会变得很暗淡。世界也是神创造的，神当然这世界不是虚空了，这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当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以前捆绑我们那些的东西就会变得很暗淡，而且是非常奇妙的，你无法理解的 strangely dim， 就是很奇怪的无法解释的变得很暗淡，那样的时候就是神的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动工，帮助我们来战胜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我们最后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恩主，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救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看到我们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来拯救自己，而你却已经白白的把这救恩给了我们，愿意我们每一天对你的恩典的认识有更深，也愿意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改变，活出跟你的救恩相称的生命。我们知道靠自己是不可能的，因为靠自己我们又陷入了认识你之前的那种陷阱，但是你的圣灵是有大能的，我们的盼望在你，我们的盼望 在你，感谢你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